选择离开那一些的恶人，离开他们的不义。这是民数记十六章的背景。而来到了以弗所的教会，我们看见保罗同样用这句话来告诉提摩太，也借着提摩太转达给以弗所的教会。因为虽然提摩太后书是写给提摩太个人的，但这一封信他的目的却是要在公开的场合的里面，在教会当中来宣读的。
各位弟兄姐妹，
从这封信的结束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这么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
诗篇第三十四篇，
这里的代名词用的是你的，
称颂耶和华，
是指的提摩太，
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
接着下去有这么一句话说：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那就不单只是指的提摩太而已的，那是 指着整个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保罗不单只有说主认得谁是他的人，他更接着就说到说凡称呼主名的人
唱一首天上的歌，
要离开，
献给我们在天上的
父，奔赴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人，你们要做出选择来。你们从这些非礼徒、徐米乃这些传讲异端教训的领袖以及他们的行为的里面，你们可以看见他们的行为举止为举止是违背了神的旨意。
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我要唱那一首歌，
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有劳苦愁烦，但是神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所以我们不求生活当中一帆风顺，但求在每次的风浪中都能够遇到主，与主同行。因为神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奇妙之神。
神用千万个不同的办法来帮助我们，神用千万个不同的环境来改变我们，神用千万个不同的祝福来恩待我们，神用千万个不同的患难来试炼我们。我要赞美赞美他的智慧，我要歌唱歌唱他的救恩， 远是主，他永远是爱，他的名字是奇妙，也是全能神。神用千万个不同的办法来帮助我们，神用千万个不同的环境来改变我们，神用千万个不同的祝福来恩待我们，神用千万个不同的患难来试炼我们。我要赞美赞美他的智慧，我要歌唱歌唱他的救恩，他永远是主，他永远是爱，他的名字是奇妙，也是全能神。神用千万个不同的办法来帮助我们，神用千万个不同的环境来改变我们，神用千万个不同的祝福来恩待我们，神用千万个不同的患难来试炼我们。我要赞美赞美他的智慧，我要歌唱歌唱他的救恩，他永远是主，他永远是爱，他的名字是奇妙，也是全能神。
我们有这样一位看顾我们爱我们的奇妙之神，做我们生命的保惠师，我们拥有属天的荣耀，我们还有永生的盼望。只要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忠心地跟随主，主就会带领我们向高处行。
我今只想高处而行，临行的为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主助我使我稳健，平行站在数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世界充满一缕恐惧，非我所要生活之处，别人或愿长居此境，但我追求向高处行，求主助我使我稳健，平行站在数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愿离开舒适生活，我归安检和祖上我，平心的问天上音乐，圣徒所唱颂赞诗歌，平行站在数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愿攀登最高之地，得见天堂荣华美景，不住祈求直到天庭，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主助我使我稳健，平行站在数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要赞美，进入耶和华的门，要称谢，进入 耶和华的殿，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的嘴唇要来颂赞你。谢谢你不按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你的愤怒不过是一时，恩典与慈爱却是一世之久。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眷顾我们，让我们衣食所需都没有任何的缺乏。我们也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能够医治陈念弟兄的膝盖，让他今天得以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你。我们身体无畏的信心，勇敢坚定地走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面。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求你来复兴我们教会姐妹都能为主大发热心，恳求圣灵现在就降临在我们当中，感动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得着 能力，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让我们奔跑不疲倦，行走不困乏。也求你能够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我们。我们再一次向你的旨意，差派你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按照正义牧养我们这一群的羊群。求你赐给我们耐心与信心，让我们能够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也让我们能够同心恒切的祷告，能够一起来为寻求牧师一起集齐祷告的时候来寻求。今天早上我们更要为张士恒牧师来向你求怜悯求恩典，主真的是要将他们全家大小都交托在你的手上，恳求你能够将你的平安喜乐丰丰富富的浇灌在他们全家大小每一个人的身上，让他们能够靠着你的能力，能够每一天都过一个平安的日子。主也求你真的是能够赐给张士恒牧师他心中有喜乐，他真的是有盼望，也求你能够赐给张师母有从你那边来的智慧，好叫他知道该如何来做决定，让他真的是在你的膀臂当中，他能够安稳像个婴孩一样，不论有任何事情发生，他都不受到任何的惊怕。我们也是要再一次的为教会年长的弟兄姐妹来向你仰望，主正是让他们在年老的时候，他们更能够享受你给他们的丰丰富富的祝福，让他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你的能力与他们同在。主求你释放他们，好叫他们不会受到任何疼痛任何疾病的攻击，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儿孙绕膝的安详，让他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你的同在，充满了喜乐与平安。我们早上格外的再一次为今天主日崇拜来向你仰望，恳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你赐给潘牧师有从你那边的智慧，好叫他所释放的信息真正的能够对弟兄姐妹有帮助。我们这样祷告不配，都是奉靠的圣名来求。Amen。
请弟兄姐妹打开手中的单张，我们有几点事情报告。首先，我们欢迎潘秋松牧师以及师母到我们当中来释放信息。我们首先。我们当中还没有新来的，在我左手边。
我现在从上海。
欢迎。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好，欢迎。欢迎大家在一起来一起敬拜主。 会后我们还有装备训练以及午餐，请各位弟兄姐妹留步。第二点事情，在礼拜三的晚上，我们有中英文联合祈祷会，在晚上8点在教会举行，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第三点，青少年团契的恳亲会，在这个礼拜天下午1点15在106室举行。请青少年的家长们务必要参加。第四点，请各位弟兄姐妹同心来为寻找主任牧师以及英文牧师来祷告，求神差派适合的牧师来我们当中。第五点，同工会众交流会在7月13下午1点30在大堂举行，请各位弟兄姐妹也留步参加。第六点、第七点，请大家参与。第八点，我们教会将接受给张世恒牧师医疗需要的爱心奉献，若有负担的弟兄姐妹，请在支票上注明给张世恒牧师。第九点也是跟上礼拜一样，我们单张都已经写了很多次了，请大家参与。现在我们用奉献来继续敬拜。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天父，谢谢你在地上，你让我们有获财的能力，我们在你的面前摆上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主，就求你将这奉献做在你的事工上，也祝福你的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的献诗是华人小组来献诗，我们请华人小组完了以后，请安牧师。
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潘秋松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潘牧师他曾经毕业于台湾国立大学历史系，在台湾牧养教会近十年后，专注在文字事工上。1995年到2003年担任美国活泉出版社的文字事工总编辑，2000年创立美国麦种传道会，现任美国麦种传道会总干事，兼任许多神学院的教授，应邀在北美、欧洲、纽澳地区授课主领聚会。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同聚集，一同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早上我要与弟兄姊妹们一同来看一段的圣经，是记载在新约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要与弟兄姊妹们一同来看的是第19节。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我来为弟兄姊妹们读这一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19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晚年的时候写给他的一个年轻的同工，名字叫提摩太的一封的书信。事实上根据所有研读圣经的人基本上都同意，这一卷书是保罗所写的留到如今最后的一封的书信。因为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里面，保罗自己明明白白的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说了他已经打完了当打了仗，他已经跑完了当跑了路，他已经守住了所信的道了。但是在临终之前，他仍然对于他所侍奉过的教会殷切的挂念，尤其对于接续着他自己在留在以弗所这个教会里面服侍的这位年轻的同工提摩太，他更有许多需要殷切的来叮咛他的。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二章的19节的里面，我们虽然只读了这一节的经文， 但你看见这一节经文一开头是用然而这两个字来开始的，也因此你就知道这一节的经文并不是单独的存在，我们不能够把它单独的抽离出来的。然而这个词乃是很明显的把他所要说明的，他所要在这里讲述的与上文所提到的这些的情景作为一种的对比。上文讲到什么？上文讲到在保罗他过去所服侍，而如今提摩太留在那里所服侍的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里面所出现的一些的情形。他提醒提摩太需要怎么样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他提醒提摩太要远避世俗的虚谈，他提醒提摩太说甚至于有一些人是他需要去远避的，因为这些人教导一些很明显的跟使徒们所传讲的福音是相抵触的这些的信息。他说其中有两个人，一个名叫徐米乃，一个名叫菲里图的，这些的人他们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当时在以弗所教会里面的那些的情景。基本上来说，以弗所教会的属灵的光景是令人灰心的，保罗自己也同样的陷入到一种相当沮丧的情况的里面。他在第一章的里头他提到说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了我，他到第四章快要结束这一封信的时候，他同样提到的他自己多年的同工迪马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了他。他提到当他起来首次的为着自己的案件在法庭的里面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本来期望能够有一些的信徒可以站在他这一边为着他来作证的，但却没想到那许多的信徒竟然也都离弃了他。同样他也提到有一个铜匠名字叫亚历山大的啊，多多的来害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整个的教会的情形基本上是荒凉，是令人灰心，是令人沮丧的。但保罗讲完了这一切的时候，他突然讲了这么一句话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这句话好像在整个的阴霾满布的这种情形的里面为我们打开了一线的希望，让我们看见虽然教会的光景荒凉，虽然教会的里面有些的这一些的领袖很可能是包括着在以弗所教会本身的一些的长老，这个腓里图、徐米乃很可能就是当地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领袖，包括这一些重要的领袖传讲一些是与真理相抵触的这一些的信息，也因着这些人所传讲出来的信息，甚至于他们包括如果我们在提摩太前书里头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些人禁止嫁娶、禁戒食物，以至于他们把整个的这种的基督徒的信仰以及他们的生活整个彻底的破坏掉了。所以我们会看见在提摩太前后书的里面，保罗对于敬虔是非常看重的，因为敬虔是把信仰与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当地的教会许多人呢已经被引诱离开了这种敬虔的生活，许多人他们的信心被败坏，他们的道德也沦丧，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教会的情形。而事实上我想我们不是只有在2000年前的以弗所教会我们可以看见这一种的情形，来到了如今我们在各地的教会的里面我们也看见许多令人灰心失望的这些的景象。因为我自己每一周在不同的教会里面讲道，我们经常不断的在飞机上在汽车上跑来跑去的，那我们在各地教会的里面普遍来看的时候，同样的也让人看见这许许多多令人灰心失望的景象。我深信每一个教会多多少少在程度上虽有不同，但基本上仍然有许多令人灰心的景象。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 我们就远离了神，是否就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就离开了教会，觉得这是没有希望的地方？那保罗虽然把最灰心、最失望的情形给我们描述了出来，但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却用一个然而这个词来开始。虽然有这许多让人伤痛的事物，但是我们的心却不需要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而失望，我们却不需要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就觉得好像在这个地上基督徒的信仰不再有任何的前途，我们的教会不再有任何的盼望。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什么是神坚固的根基？圣经学者们对这一个根基有着许许多多的解释啊，有数种的解释。有人认为坚固的根基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而说的，有人认为坚固的根基是指着基督徒信仰里面的那一些的教义而说的。因为刚刚才提到了这两位徐米乃和腓里图，他们说复活的事已过，所以甚至有人就认为说是特别指着跟复活有关的教义而说的。不过我个人赞同好几位圣经学者们对于这个地方的观点，认为这里所说的神坚固的根基不是指着主耶稣说的，也不是指着一些的教义而说的，反而是指着教会而说的。尤其当我们从提摩太前后书的背景来看的话，我们就更可以看见在提摩太前后书的里面所说的这个根基是特别指着教会而说的。特别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第十五节，保罗描写什么叫做教会。他提到提摩太，他说我希望能够赶快到你那里去，但是我还要把信写给你，因为万一我不能够来的话，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接着保罗就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明明确确的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十五节说到，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把整个的真理是托付给教会，让教会好像成为支撑起这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一样。到了提摩太的后书第二章十九节，保罗就在这里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虽然教会外表看起来有许多的荒凉，有许多的灰暗，但保罗说神教会永远是神坚固的根基。当然我们知道教会之所以能够是神坚固的根基，无非是因为教会有一个永不可动摇的根基，那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所描述的。他说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教会之所以是神稳固的根基，那是因为正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里面所描述的一样，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建造在神所启示的这个真理的上面。所以虽然我不赞同一些的学者们所认为的这里的根基是指着基督，这里的根基是指着一些的教义或者真理，而我认为这个地方所说的根基是指着教会而说的，但是严格说起来，教会与前两者是不能够分离的。因为离了基督，哪里来的教会？离了使徒和先知所传讲的真理，教会哪有它存在的价值？因为毕竟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当保罗说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很可能是同时结合了这多面的含义而说的。教会无论风雨如何飘摇， 无论道德如何的沦丧，无论有多少的人起来传讲那些似是而非的那许多的教训，教会永远是神坚固的根基，因为教会有基督这一个永不摇动的磐石作为它的根基，也教会有神借着使徒和先知所传讲的这些的真理，因此教会是神稳固的根基。不仅仅这个教会是神坚固的根基，而且保罗在这里说他是早就已经立住的了，他早已存在而且屹立不摇直到如今。不仅仅直到保罗的时代，到今天我们环顾整个的世界的历史，环顾整个教会的历史，我们仍然看见教会始终屹立不摇。虽然过去的2000年的里面，我们看见仇敌兴起的许许多多的方法要来攻击教会，无论是用苦难、用逼迫，无论是用各式各样的异端要来在这边来混淆许多的真理，无论是在许多的信徒他们在他们的道德生活上面的败坏，但你会发现教会它始终是神坚固的根基，而且屹立不摇直到如今。可虽然是如此，保罗并没有停在这一段话语的里面，接着保罗说在这个根基的上面有着一个印记，虽然是一个比较不是很配合的这么一个比方，我们比较少会看见在一个房屋的根基的里面会有什么样子的印记的，但基本上保罗不是太在乎这一个，但 最基本的最主要他有他要传达的信息，他说这个根基的上面有着一个印记，而这个印记上面是有两句话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好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一面写着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第二面是一个呼召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我们就要一同来思想这个印记的这两部分。事实上这个印记的这两个部分极有可能是有它的背景的，它的背景可能来自许多旧约的经文，但最主要的或许是来自旧约的民数记16章，因为这里所说的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是直接的引用了民数记16章第5节的一段话语，虽然我们的中文圣经的用词稍有不一样，因为旧约圣经我们的中文圣经是直接的从希伯来文翻译而来的，但是保罗所引用的这一句话却是从旧约的希腊文的译本引用来的，也就是一般传统所说的叫做74译本的，所以看起来稍微不同，但事实上保罗是直接的引述了民数记16章的故事。第二个印记的第二个部分也同样很可能跟民数记16章有关联。民数记16章记载着什么事情呢？那一章的经文是民数记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在民数记16章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整个属灵的景况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退后，一步一步的这种堕落下沉的情形，来到了民数记16章所记载的是他们整个那属灵最为荒凉，他们的属灵的光景来到了最低谷，而开始要准备往上爬升的时候。但在这个最低谷的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是讲到有一群人，这一群人都是一群大部分是利未支派的后代，这一群人是利未人，他们可以有资格参与在圣殿在会幕里面的一些的侍奉的工作，但这一群人在其中一个名字叫可拉的率领底下起来来攻击摩西和亚伦。他们攻击摩西亚伦的理由是说全会众 都是圣洁的，为什么只有你跟亚伦两个人是高高在会众之上？你们两个人是擅自专权的，全会众不都是神所拣选的吗？全会众不都是神所分别为圣来亲近他的吗？就在这种背景的里面，摩西给可拉和他一党的这250个人有这么一段的回答，这是记载在民数记的第16章的第5节。我们的中文圣经是这么说的，第5节，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他，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所说的，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在希腊文的翻译的里面就把它翻译成叫主必降临，主必临到，并且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那正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19节所引用的第一段话。所以这个故事接着下去就发生了，就提到保罗这个摩西和亚伦怎么样子来显明，怎么样来应付那一天可拉和他一党的人在这一种反叛的情形的里面所引发的这一场很可能造成整个以色列这个会众都造成他们的危机的这个事件。接着下去，这个摩西就吩咐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各拿一个香炉，你们岂不是说我和亚伦擅自专权吗？那么一个亚伦是祭司，而且又是大祭司，跟利未人不同的地方在于，祭司是可以烧香的，利未人没有烧香的资格。既然你们觉得你们以自己成为一个利未人还不满足，你们觉得还轻看，觉得这个侍奉好像太微不足道了，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得着祭司的侍奉。既然如此，那好，你们就拿香炉吧，每一个人各拿一个香炉，把这个炭放在香炉的里面，用祭坛上的火点起这些的炭来。亚伦也拿起他的香炉来，照样而行，让神来显明谁是神所拣选的，让神来显明到底谁才有资格来亲近他，谁才有资格来承担起这个祭司的侍奉来。所以那一天他们就如此行的，摩西、亚伦站在一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站在另外一边。当可拉和他一党的人遭拒了全会众，来到会幕的门口要攻击摩西和亚伦的时候，摩西和亚伦俯伏在他们的面前的时候，忽然之间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那里显现了。所以神就对摩西、亚伦讲了一句话，而你们要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了。但摩西和亚伦并没有离开以色列会众，他们反而在神的面前为以色列人来向神代求。神接着就告诉摩西、亚伦说，你们要吩咐会众说，你们要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篷的四围。所以在16章的26节，摩西就这样子的吩咐以色列的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现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保罗在这里说到那个印记的第二个部分，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虽然不是直接的引用出自任何一处的旧约经文，很可能是结合了好几处的旧约的经文，但我想可能跟民数记16章26节仍然有着非常 密切的关系。所以当我们以民数记十六章作为背景，我们回头来思想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十九节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一段经文对我们具更具有深远的意义。一方面，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主知道，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在许多的荒凉失败的里面，在许多的教会的领袖传讲那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一些的异端的教训的里面，在许多人因着这一些的异端而他们的信心被败坏，他们的道德沦丧，他们远离神而抵挡神的真理的这种情形的里面，保罗向提摩太保证说，神稳坚固的根基立住的。为什么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因为在这个根基的上面有着一个印记，这个印记的第一部分就说到神认识谁是他的人。这句话应该给我们极深的反思。我们今天早晨坐在这里，我想绝大多数我们都是信主，可能也都已经信主一段的年日了，我们固定来到教会的里面来聚会，我们参与在教会里面的一些的侍奉，但是我们却也需要思想一件事情，我们真是属于主的人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反思的。当然以当时在以弗所教会的情形来说，以弗所教会的里面也有许多人很可能是在教会的里面已经信主多年，甚至于参与很多的侍奉，甚至于很可能是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领袖。因为正如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对着当时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所说的一段话，他说，我离去之后必有豺狼从你们中间兴起。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在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里面，结果成为一些的豺狼，不仅不顾惜羊群，反而在这里给整个的教会造成了危害的。所以这里所说的腓利图和这个徐米乃，这些人很可能是在以弗所教会里面重要的领袖，以至于他们的失败影响了许多人跟从他们，远离了神，攻击保罗，攻击当时代表着保罗在以弗所来处理教会事务的这位提摩太。但虽然是如此，但是在教会的里面暂时有麦子与稗子同时的生长，虽然在教会的里面好像有真假的信徒，甚至于有真假的传道人同时的存在，但是保罗引用了民数记的十六章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绝不容许鱼目混珠的事情存在于他的教会的里面，因为主终必要显明，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不仅仅是说，哦，主知道这个人是他的，那个人不是，不只是如此而已。所谓的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你会发现在民数记十六章第五节的上下文的里面是特别关系到神所拣选的是谁，神所眷顾的是谁，神所分别为圣的是谁，神给了谁有权柄让他可以来亲近他的。这是他这个所谓的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背后所隐藏着非常丰富的意涵。因此这句话表明什么？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教会是神稳固的根基，为什么教会这个坚固的根基立住了。第一面，因为教会是神所拣选的，神在教会里面仍然拥有他的主权，神仍然在治理着他自己的教会，而有一天神也要来做一个大的显明，让我们看见谁是真正的属于他的人。第二，为什么教会是神坚固的根基而且屹立不摇？不仅仅有神那一面的拣选，神那一面的分别为圣，教会是神稳固的根基并且屹立不摇，是因为在这个根基上面的印记还有第二部分。而这个第二部分就是人 这一面的了。第一部分所讲的完全是神那一面的，神认识谁是他的人。但是保罗紧跟着告诉我们是第二面，第二面人在神的面前仍然有我们应当负起的责任。我们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神，说反正神负一切的职责就是了。第二面保罗在这里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回到了民数记十六章的背景，当时这些的以色列的会众有很多人被可拉和他一党的人所鼓动，起来站在了可拉和他一党的人的这一边，起来来攻击摩西，攻击亚伦。本来神要把以色列的全会众和可拉一党的人一同都毁灭，逾越的你们需要离开他，转向我所传讲的真理的这一边，转向我们所传讲的这一位神的这一边。所以这是第二面的。同样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当我们来看见教会的情形荒凉的时候，固然我们深信主认得谁是他的人，我们对于神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心，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宰。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人在神的面前却也有我们需要承担起的责任来。我们是称呼主名的人，我们是奉主的名一同的聚集在这里的人，但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教会的活动，在我们个人的行为的里面，我们所言我们所行的是否能讨神的喜悦，是否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是否我们能够站在一个与神合宜的关系的上面，还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表现出来的是不义，是抵触神的旨意的，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一些的事物的。那都是保罗借着这一段经文向着以弗所教会所发出的呼召，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同样的，这也是向着我们发出的呼召。所以紧跟着下去，保罗才会说到说，在大户人家不仅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虽然如此，但是有这些器具，有的是作为贵重的，有的是作为卑贱的。但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保罗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自洁，都应该脱离那些卑贱的事，然后好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今天早晨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教会荒凉的情形，我们也看见这位年迈的使徒保罗怎么样针对着教会这种荒凉的光景，表现出他个人对于教会的信心，因为他对于教会是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他深信不疑，因为他知道在这根基的上面有着一个印记。一面这个印记说到教会是神所拣选的，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另外一面，这一个印记的第二面是说到在人的这一面，每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每一个真正呼求求告主名的人，我们也应该离开不义。不只是那一些污秽不洁的事物，还包括很多的事，虽然可能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们需要远离它，因为可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让我们能够信心更加得着激励。我们知道教会建立在一个稳固的磐石的上面，我们一同来唱回应的诗歌，叫坚固的磐石，在我们的诗歌本277首。唱这首诗歌来，我先说，我